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新的一年我们用敬拜来开始。弟兄姊妹，在这一刻我们会说呢，疫情影响的新常态里面，我们又过了一年了。我想你静一静下来，想回过去一年，想一件令你极其难忘的事，可能是很难过的事，又或者可能是很值得喜乐的事。但是无论喜乐或者难过，在这件事你是经历了天父的恩典的。在这一刻你安静想一下，又向天父讲多谢。之后我们在新常态又经历了一年了，当中可能有困难，有喜乐，有挑战，但同时间我们有成长。最重要的，主啊，我们能够在当中去经历你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去迎接新的一年，踏上新一年的路程。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讲坛的信息是透过传道书让我们细看人生的挫折和虚空。传道书提醒我们，因着认识上帝，在虚空的人生里面，我们能够重寻人生的意义，令到上帝掌管万事。我们要敬畏上帝，要谨守祂的命令，享受祂所赐的恩典，好好地去生活。跟着我们就用了彼得前书，透过这个书卷，我们有关受苦的主题，提醒我们基督徒受苦是跟随主必然的代价。彼得提醒我们说，应该看苦难为锻炼生命的机会，是信心成长的阶梯。当我们受苦或者遭遇困难的时候，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以效法基督为中心，个人在群体里面彼此来到去建立和成长，并且是靠主喜乐。2020年上半年教会的讲坛是来自启示录，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我们怎样知道呢？圣经这样去讲，不如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另外在一章第四节那里就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又跟着在一章四节就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虽然作者没有自称为是使徒约翰，但是初期教会大多数教父都认为他就是使徒约翰。当然近年很多的研究对这个讲法都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解说，但无论是怎样都无损我们对启示录的重视。约翰清楚讲明，这个不是他的见证，不是他的策略，不是他人为的建构，他要告诉我们，这个是神的事情，是为了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有的。所以启示录一章二节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正如启示录一开始所讲，经文说，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把他那必定快将成就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天使显明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把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是他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这两节的经文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也都宣告了启示录的最高的作者是谁，是父神和耶稣基督，信息是来自他的。启示录的主旨就是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必要快成就的事。而启示录的每一个听众是谁呢？就是神的众仆人。而启示录的信差就是基督的使徒和约翰。所以信息是由神赐给耶稣，耶稣差遣天使，天使显明给他的仆人约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需要上帝 的说话，上帝的信息告诉我们听怎样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今天我们在一个科技进展和进步极速的这个时代，我们经常说 5G 的发展，我们说大数据，我们说人工智能，是吧？哇，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好像我们都追不及这样。最近如果你出外吃东西的时候，现在很多时候没有那个餐单，你有没有试过？你要 scan 它的 apps， 然后你就在那里点点单。开头我都很烦的，但师母就提醒我，你快点学啊，不学你吃都没得吃啊。啊，真的是，是吧？你跟不上嘛。是啊，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同时间，这个这么进步，科技这么进步的世界，却是一个纷乱的世界。你看疫情和疫情所带来世界的逆转，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飞机是停摆了？你有没有想过呢，原本是天之骄子的一个行业，可能突然间完全是改变了面貌了。今天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角力，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家互相来到去结盟，共同去对抗某一些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对抗疫症，在政治观点上面有各样的张力和角力。这一切都带来了今天的世界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网络的世界的发展使到资讯传递极快极广，但同时间是极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消息是真定假，是不是啊？你 fact check 都 check 不到的，有时候都不知道消息来源在哪里，你没办法知道哪样是信得过，哪样东西是不信得过。最近呢，多伦多有一个教务我认识了很多年的，他突然间有一天 WhatsApp 我，就将一个消息告诉我，吓我一跳。我心想真定假的，于是呢我打电话给他，亲身问他，喂，那个消息怎么的？于是他解释这样，原来他那个消息里面漏了两句。那于是我们觉得好笑，我说啊，你漏了两句完全不同晒了那个消息。那于是乎呢，我们讲到，他说，哎，真是不好意思啊，手快啊，转载给你手快呢，就乱了龙了。咁於是我哋講起，哇！近來咧真係消息咧滿天飛啊！特別多倫多好多弟兄姊妹咧都移民咗去多倫多啦。佢話俾我聽，咁點咧？於是咧仲喺度講翻，可能咧香港嘅情況係點？等等等等。咁佢就話俾我聽，佢話我成日提我弟兄姊妹唔好單方面信一個消息啊，要雙方面聽清楚個消息係點啊。佢話唔好信呢啲啊，直到咧問清楚係點樣。係啊，我哋就喺一個咁樣嘅情況裏邊，就喺一個咁樣嘅世界裏邊，再加上網絡上邊嘅欺凌、詐騙無日無之。弟兄姊妹，面對一個咁嘅世界，我哋確實係需要知道呢個世界今日所發生嘅事情。我哋唔能夠懵然不知，我哋必須要知道，但係。我哋唔好俾啲俗世嘅声音、俗世嘅价值观、俗世嘅思维引诱我哋离开咗上帝，带住我哋走上一条逐渐离开上帝嘅路。消息你可以知道，唔知道咧你就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啦。但系唔好俾啲消息去拖住你走，得唔得啊？系有分别嘅，我相信。唔好俾啲消息嚟到去改变咗你嘅生命。所以点解？启示你开始的时候，这个来自上帝的启示是几咁重要呢？因此我们要常常去研读上帝的说话，让上帝的说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怎样在纷乱的世代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启示录用了天启文学的题材来去撰写，是圣经文体的一种。天启的意思是启示，是揭开或者启迪的意思。当中天启文学都喜欢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来揭示上帝的启示的。天启作品通常在什么情况出现呢？天启作品大多是来自信徒面对试探、遭逼迫、受苦的处境，写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和鼓励信徒在艰难里面坚守信仰，恶势力最终是完全被歼灭，坚忍到底的信徒是必然 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看启示录，是吗？我们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情况里面，但是却是提醒我们，我们在苦困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去谨守我们的信仰。启示录一章第三节那里说，念者书上预言的，预言大家都很好奇的，是吗？对于呢未发生的事，哇，预知道啊，几好啊！特别我想赌钱的人，是不是？哇，哪只马，哇，预知道那就中晒了，是不是？其实在投资的世界里面都是，你如果预知道那就呢，哇，发达了。大家都很想预测未来是怎样。最近呢，我看 Facebook 呢，就成日登出来说一个印度的神童呢预言疫情几时完结啦，今年的经济走势是怎样。你有没有看啊？你有没有跟啊？个个都零头啊。但是这里经文所讲的预言不是去满足人对未来的好奇那一种的预测。这里的预言是讲的是要唤醒人，就在这个时间去回转去悔改。这个预言就是鼓励信徒要忠心坚守忍耐等候，以致能够免于最后的审判。这里的重点是神的代言人所讲的说话，所以吕振中译本译做是神言传之话，那个预言的意思，神言传讲之话。圣经讲的预言不是有关于未来，而是生命的认信和实践，不是预测将来是怎样，反而是提醒我们怎样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启示录常常提醒我们要反省，究竟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生命，我们是不是对神委身呢？一定说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效忠于其他世界会改变的事物呢？约翰撰写启示录的对象是当时一世纪末在小亚细亚具代表性的七个教会，当中约翰对他们有责备有劝勉。当时教会正面对各样的逼迫，约翰鼓励信徒在困难和压迫下面要坚守信仰，不要受邪恶污染，不要害怕，并且坚持到底。约翰教导信徒要为上帝的国去忍耐，更加以生命活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单止要忍耐，不单止不害怕，并且更正面地，我们说 proactive 地，主动地来活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启示录，当我们去看整卷的启示录，强调的是人间苦难的背后，其实是上帝和邪恶的魔鬼的争战。我们一起读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请。魔鬼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是在这里争战，但是经文很清楚，就是怎样，魔鬼和他的使者是被摔下去，被打败了。打败邪恶的一方不单止是上帝，原来还有坚守信仰的信徒。所以第十二章第十一节那里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另外一个译本就是说，他们不怕死亡啊，为了要持守真理，持守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忍耐到底，并且是怎样，不怕死的，也不爱惜生命，虽至于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怎样呢？我们有没有这一份那种的生命力和那份的信心呢？然后经文继续说，坚忍到底的信徒会是怎样呢？必承受这些伟业，必承受这些伟业。因此在胜利临到之前，我们一起读，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讲到明了，是会经历受苦的。当你持守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就是会经历磨难的日子的，没得讲的，不用逃避的。当你这样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的结果出来的了，清楚提了我们。那我们不是很绝望呢？但是启示录它是展示了历史邪恶战争苦难 都会有终结的一日，而终结就带给我们一个终结的盼望，因为最后神的羔羊最终是掌权，并且他带来一个新天新地。我们一起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他又在那里不再有喊，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楚，不再有任何的悲哀了，因为这些事都已经成为过去了。这个新天新地让我们去这个终极的盼望，是啊，我们经常说已然未然，是未来到啊。但是当有我们这样的终极的盼望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勇敢地行在困难里面，勇敢地忍耐地凭着信心前行。约翰这样去形容，当他写这个的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拔摩海岛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拔摩海岛不是一个旅游胜地，不是度假的地方，拔摩海岛是一个放逐异己、放逐各样人的一个地方。当时有很多个海岛都好像拔摩海岛那样，甚至有些岛是有人满之患，充斥着那些被流放的人，无论因着各种原因，他们 被国家来到去流放到去这个海岛。大家会明白海岛有什么的资源呢？没有啊，海岛四面环绕着海，走不走得到呢？走不到。海岛上面的人为了生存，充满着各样的诡诈，充满着各样的暴力。岛上面的生活由于资源的缺乏，常常就会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睡的只不在地下。弟兄姊妹，约翰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约翰说我就是你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上面一同有份。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不是以一个超然的身份告诉你，高高在上的告诉你，你们要这样这样这样。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我都是经历了痛苦，就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世界上，他明白我们的苦楚。所以约翰同样地去明白当时这七教会的弟兄姊妹所经历的逼迫，他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用一个很明白经历的身份，用一个好像病友这样，我们今天说是不是病友陪着你一道来到去经历这个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去探病的时候有什么说呢？在这个的安息礼拜的时候有什么可以说呢？你可能不需要说什么，你的出席，你坐在旁边陪着他一起喊，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约翰就是用一个这样的身份来将这个的美好的信息来到告诉我们。当时亚细亚教会正徘徊在十字路口，由于受到逼迫，他们开始向世俗来到去妥协，企图用这样来减轻逼迫。所以启示录二章第十节经文这样说，你将来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基督徒在现今的世界亦都会受着各样的迫害和引诱。当我们今天说我是基督徒，我是要分别出来的时候，那个分别就很自然地带给我们同一个世界是有不同，这个分别就带给我们有很多生命上面的冲击。我们会受引诱，我们会被地上面的现实所改变，被地上各样纷乱的学说所混乱，亦都会因此我们的信心不稳固。昔日约翰对七教会那种的提醒，那种的鼓励，同样是适用于我们今天。因为 引诱人向世界妥协这种的试探，魔鬼这种的伎俩千古不变。启示录讲的不是耶稣基督几时回来，而是他一定会回来。听清楚，不是讲耶稣基督几时回来，而是讲他一定会回来。经文说，看啊，他驾云降临。启示录关心的是信徒怎样去持守信仰，面对生活上面的困难、挑战、危险，甚至是死亡。约翰提醒我们，他说，不如我们一起读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念读出来听到，是因为当时印刷术未普遍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拥有文稿，所以由人去读出来，人读出来，人就要留心去听，听到之后就去遵从，听到又遵守是一个福气，这个是一个应许。但是启示录对我们说，这个也都是一个命令，因为作为神的仆人，我们领受了他的信息，也都必须同约翰一样为他的信息作见证。好像第六章第九节说，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弟兄姊妹，过去我们可能读圣经翻崇拜是绝对自由、绝对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可能随着社会的改变，必然可能会变成未必必然，是吗？绝对的自由可能变成没那么自由，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日期近了当中指出的是那份的迫切性，因为我们没有人实际知道哪一日才是限期，所以我只能够做的就是把握现在，时常的警醒。我不知道讲到这个时候有没有令你想起十童女的比喻呢？是不是？我十个童女去预备游几时回来不知道，于是有些睡着了，有些没有预备好，当回来那刹那的时候，他就悔恨已迟了。这个就是常常提醒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启示录向我们指出，真基督徒为了跟随基督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启示录只是会祝福那些听见又遵守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呢？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特别是现在网上这么多，很多人喜欢好一天听很多堂道嘛，是吧？我们经常讲笑，现在呢崇拜你可以一早上去几个崇拜的，崇拜自由行嘛，我们现在讲，是吧？不喜欢这个就转台去第二间教会，成为手到拿来的事。听这么多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呢？听这么多是不是我们能够听到就去遵行呢？听这么多有没有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听到一句的说话就去实践呢？弟兄姊妹，很简单，如果你问我们怎样去做，就由这一刻去开始啦。你当你继续去听今天的讲道的时候，当你去一阵去唱一些诗歌的时候，去祈祷的时候，有一句的说话，一句神的说话去触动到你的心的时候，你就捉住那句一句说话跟神说，神啊，我希望走实践这句说话，得不得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今天我们样东听完左耳入右耳出，什么都没有，连一句说话都没有，你是很难的，这么多不多啊，一句的说话就去实践，去努力的反复思考，并且努力来到去实践。圣经里面只有启示录这卷书在开头和结尾都有美好的应许，去给那些留心其中信息的人。一章三节经文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又去到二十二章第七节，又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什么是福呢？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当讲到福的时候， 是不会抽离了人和上帝的关系的。福就是能够和上帝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唯有和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的时候，才人能够享受真正的福。在这个多变纷乱的世代，我们必须要用心去研读上帝的说话。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上半年用心来研读启示录。为什么？因为在第一章他已经提醒我们，他说耶稣是我们的复活主。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一章五节，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又因为平安归于你们。好清楚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谁？是一个复活的主。他已经得胜了，已经打败了罪恶的捆锁，战胜了死亡，是我们复活的主，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然后启示录开始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一章五至六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他爱我们，以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是啊，他的爱是主动的，是亲自，他预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当我们未认识他的时候，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不单止是属世，我们要有一个天国观。最后经文又说耶稣基督是今在永在的主。我们一起读第一章第八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神是自有永有，他是永远存在的，一切的历史都是他掌管里面。他不单止克制着时间，他也都掌管着整个宇宙。今天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我们生命短暂的生命，一切都将会过去，唯有上帝的国度永远长存。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然而我们常常记得，不如我们一起读吧。耶稣基督是我们复活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是今在永在的主。让我们一同作为我们信仰的群体，一起来到在受苦、挑战、困难和逆境里面，去学习怎么去信靠上帝，认清在受苦里面信靠、依靠上帝的重要性。最重要记得，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是有这个信仰的群体，一起同行，一起去实践。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亲自对人来说话，你亲自去安慰、去提醒我们每一个。然而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都一同用启示录来到去思想、去反省、去检视我们的生命，检视我们的信心。求主去光照、引领我们前行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命祈求。